来的，六根六识六尘来的，总归这十八不共法都是从我们的感觉世界来的。我们的感觉世界，眼耳鼻舌身，收集这些资讯来，我们去把收集来的资讯，把自己的人，把自己把它整个把它包起来。所以你留意，你会发觉有很多的人自己读了很多书以后，自己觉得里面那种宗教的东西无稽之谈，他不要，他跟他没有领域相关的东西，他通通都不要，甚至理孝顺他都不要，他只要的剩下一个就是他学的那一点东西而已。那么我们就讲说，我们如果把所学的这些过去的经验累积起来，把自己这样包着的时候，它就叫做尘，它就是尘，灰尘的尘。这个尘，当然我们在运用这些经验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事。可是感觉，用这个东西来感觉东西的时候，就是根。可是你要注意，这个根本身却有事。哦，在一般心理学，在我们现代心理学里讲，意识只有一个，眼耳鼻舌身没有意识，只有意识跟莫那的时候才算的，也就是意跟莫那这两个是相衔接的。那么你认为现在所有的这个意识看起来，事实上你过去的经验，你感觉到你的意识事实上是过去的经验。所以眼睛呢，有眼睛的意识，耳有耳朵的意识，因为它回过头来影响你在外继续去收集资料。我们是用眼睛来收集由光折射进来的资讯，如此而已啊。那么这个光折射进来的有一部分的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它所折射的部分我们就看不到。有一种存在体它不反射的，你就看不到。有一种存在体它根本也不反射，就照过去以后根本不起作用的，你根本就看不到。所以现在佛就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它，因为它是法身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说，那这么讲的话，既然有这种存在体存在，那么通灵的人啊，他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是说有这种神通的人可以看得到，那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所看到的是他在他的意识世界里头破了一个洞，他从这个洞里头看那个世界也是以管窥天，只是看到一部分。如果很不幸的他那个洞是一直是往下看的那个洞，那他就看到的是恶鬼世界的东西。所以金刚师父的以前就老提醒我这个事情，你要听我跟你讲，神通的东西不可以去学，学完了以后神通没有学到，会变成鬼通才麻烦。他就告诉我讲好多事情，你看某某人就是怎么样跟我讲，很老婆心切的讲。我说我知道了，我不绝对不会，但是他跟我提醒好几次，他怕我真的会去弄那一套。他跟我讲一次，我就不想弄了。那么人是这样子的，如果即使可以直接学神通，学到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这些尘完全束缚，可以打通它，那我可以看到十方法界连佛通通看到，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怎么说呢？因为你现在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成长到足够的智慧，跟你正丰富的情感可以变成一个真正你自己修炼圆满嘛。那你现在把旁边给你保护着这一层东西，也不是完全都是尘就是坏的啊，它就好像我们的臭氧层一样给你保护住的东西啊，你现在把它拆开来，通通把它拆开来，对吗？这么说吧，一个蛋里头有一只鸡，这只鸡还不成熟，你就把它挖一个洞，说鸡啊，你该出来生活了，可以不可以？这个鸡就很痛苦，它承受不了外界的空气的刺激、声音，甚至于它还不能够觅食啊。所以你一定要成长到一定的时候，从里头打开来，自己去解脱才行。你千万不要揠苗助长，揠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神通之路不可走。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在坐禅的时候，师父 一直给你提醒的，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过去就算，就是你不走旁生枝节，一直要让你成长到很大，那个时候你想要放下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放下来最适当？眼睛一闭的时候放下来是最适当，那是最好的时候了。为什么？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看到周边，真正接触到这个整个法界的时候啊，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那才是真正最好的，那就是18不共法。所以不共佛法的意思就是，你能真正这个地方能够建立起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能真正禅定的时候。那么名为得一切种一切智一切智智，那么受这个职位，那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这个一切智智受职位，是我们得一切种智。所以现在你该了解，所以得从道种智到一切种智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因为道种是引导我们的，一切种智的时候呢是什么？是我们打开了以后变成一切智，我们因为差别通通看得出来了。但是在差别里头不执着在差别，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出差别而执着在差别的时候，问题还是很大的。我们觉得我们健康的人应该享有，你这个残障的人不应该有，或者回过头来残障人应该得到什么东西，这普通人不应该得到什么东西，通通都是不对的。差别即是如来，如来的时候呢，各依他自己应有的而得到，应该在那个地方得到肯定的这一件事情。当一切有情众生都各自得到他自己的肯定，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能够回过头来得到自己能够认识自己的如来，了了分明的，而且能够肯定自己的如来，而正因为我能肯定自己这个世间的这个如来，我无所欠缺，也无意于去扭转它的时候，所以我因为没有欠缺，所以没有造很多，不可能再造业，所以那个18不共法就现前。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真正的可以到正定，所以叫入沙昧。那么所以法云地里头就得沙昧，就菩萨离垢沙昧，离垢种种的垢的东西。什么是垢？垢不见得一定是脏的东西，你吃的饭把它一滴不小心碰到自己眼镜上去，它变成垢，但是它原来是饭呢，原来是连你在喝的果汁呢，它不见得一定是脏的东西。我们说把你眼镜上脏的东西擦掉，但它不见得是脏的东西。所以要注意，垢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错误的那个东西才叫垢，连我们认为善良的东西然后把它擦在眼镜上都是垢。那么好了，你脸上擦上去，照理讲擦的那些化妆品这些东西，它本来也不是脏的，也是很干净很好的，但它也是垢，它也是会变垢。所以垢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离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啊不再依赖外语的东西，这件事情就是离垢。当我们自己不能够真正站起来而需要依赖别的东西的时候啊，有所依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垢。那到底我们要依赖什么？所以佛为了使我们迷时啊能够失度悟时自度，迷的时候你总是需要依赖，你要依赖什么？所以叫三皈依嘛，所以叫皈依佛嘛，要皈依法，要皈依生。你皈依佛的时候你就不要客气，你难过的时候你不妨真的合掌跟佛讲一讲，说佛我现在好难过，请你给我一点力量，让我克服我现在这样挖着心肝的这样子的痛苦，你给我力量。然后完了以后告诉自己，我现在要表现给佛看，我现在真的要把这东西摆下来，那是依赖佛啊。不要只是依赖佛，只有念佛，有时候要求求佛帮帮忙啊，是不是？所以迷时失度啊，悟时自度，皈依佛，皈依法。这么多法给你，你闻了这些法，自己就要懂得去改变。其实在我看来，我认为所有的啊有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成长或启发乃至于教育的问题，这件事情 都是皈依法的问题。皈依法并不是人变成法的奴隶，不是，我们用这个法来点燃自己，以后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不断放光的啊，一个独立自由的啊，心智不断能够放光的，感情跟理智的世界能够圆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法。皈依生是净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个皈依如果没有皈依到第三个生，皈依生智，这个生是净的意思，极乐净土的净的意思，就是白法。如果前面的皈依佛皈依法你没有皈依到白法来的时候，皈依佛那就是禅宗讲的这个老少妇，如果我看到的话，当时我在场的话，我把他打死了丢给狗喂狗玩。但是禅宗就这么说啊，当时不是讲吗，有一位弟子，我记得是不是跟赵州两个人谈话的，弟子说佛出世的时候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的老师马上就跟他讲，我当时是不在场，我如果在场的话，我一棍把他打死了拿来喂狗。你知道这意思是什么吗？净，他是皈依生皈依净净土的意思。为什么呢？如果你把佛变成神化变成人格化的时候，你皈依佛，这个皈依就产生了错误。如果你学的法，这个法是这样讲，可是整个生活都在变，是差别相的，你现在一定照这个做，请问这个问题你怎么会可能产生智慧？所以净是白法，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皈依净 的时候，这三个皈依才真正圆融啊！各位要自己知道三皈依的法义在这里，而三皈依又同时真正的依赖佛，与佛真正的同在，是依赖法，是因为照佛的法义在修行，所以我们跟佛很容易感通。是皈依僧，他教导我们的师父，他教给我们白法，他最后要点燃我们真正能开悟，所以我们有一个师传，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师承，在这里我们得到开悟。所以能离垢，那就是真正所谓得白法。所以你看看离垢啥呢？啥呢就镇定，能离垢当然就能够真正心很诚正的真正定下来，是不是？儒家讲啊，修齐自平的这个道理啊，那么其实就是一个自己能镇定的问题。那个镇定的人永远是他可以自己肯定自己的，是不是？能肯定的，肯定自己并不是表示说我自己啊很对，别人的都是错，好像这样讲叫肯定自己，不是。肯定自己的人恒然一定会肯定别人，真正肯定自己的人一定很会肯定别人，而且不止很会肯定别人，一定会肯定对了别人的特质。那这个是讲的是指真正的正定，那就是啥呢？所以正那个啥三，那个啥三是正的意思，昧是定的意思，啥昧不是三种昧啊？那入法界差别啥昧？那入法界差别，你要知道法界也是差别的。你光是修这个四圣六凡十法界也是差别相，何况说一界人界里头就是差别相，众生界里头差别相，所以入法界差别相。庄严道场啥昧？你看到道场里头来，你很啥？你一样镇定，是不是？你现在回到任何一个道场，就这又不是一个佛寺，这又不是一个禅堂，但它就是禅堂。道场啥呢？庄严道场，你的工作的那个地方就是道场，你家里的地方就是道场，每一个地方都是道场，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的庄严。那现在问题是，我很想问你，什么叫庄严？ 你如果认为一定要穿得规规矩矩的，这样才叫庄严，是不是？那现在我问你，这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庄严不庄严？送入洞房的时候庄严不庄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喜根菩萨跟胜利菩萨的道理，他们结为夫妻是庄严的，他们生小孩的事情是庄严的，他们的恩爱是庄严的。所以庄严这件事情不是用话的，都不是。所以这么看来，佛法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突然间疏活过来，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的生活并不是一定的。有些人学了佛以后说，回去以后不跟太太同房了，或者太太不跟先生同房了，这好像佛法好像有障碍的样子。佛法没有障碍，学完了又有那么多障碍，那是表示传法的时候没有把它传好，传法要把它传好。所以各位，你能够读到华严，听闻华严到现在，你应该越能够感受得到佛法真的是富贵的。你自己的心突然间在这个地方有很大很大的一种改变。你说人死了以后庄严不庄严？庄严。活的时候庄严不庄严？庄严。死的时候当然很庄严，照死的来看是庄严。你说不，他死的时候嘴巴都张开，眼睛一翻，庄严不庄严？庄严。怎么会不庄严？庄严。那个庄严的人是你自己。所以哪一件事情不是庄严的？所以庄严道场啥呢？一切总华光啥呢？什么叫华光呢？我们知道华就是花，生命之华，生命之华就像一朵花一样，开了这个花，结了这个果，果熟落地，这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就人生而言，在从婴儿、幼年、童年啊，到青年是一个学习的阶段，我们可以说他正在开花。然后他成家立业是结这个果，然后这个果越来越丰硕，最后他也结了子，他这个果圆满落地，那是果圆满，这是生命之华。就人生来比喻，但佛却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个花，而真正回到极乐净土是一个果。那么我们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感受到从花到果，那么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有生之年就像生命，就像一个花在开启一样。问题是有很多人的花没有好好的开，台湾话讲的叫做开开个不得不起，这不得不起就是开的没有全开，歪歪扭扭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之华它没有真正应该有的展现，每一个人要开不同的生命之华。既然是小花，是一朵小黄花，小黄花就小黄花，问题是有没有开。所以无论你能忘记的所有的在展现在这里的任何一朵花，花园里头的一朵花，山边里头的野花，到处它所开的花，这每一朵花都是不同的，都是差别的。但是这差别里头是不能比较的，所以不能够用一统的一个东西来评鉴。所以评鉴这件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在我们做事情里头来可以，就是某些事情来可以来做评鉴。但对人，你把它拿来用同样一个标准来评鉴，包括花一个考试卷来考同样一群人，我认为这里面都不是很如法的事情。它毕竟不同，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有很多的机会，又不得不去比，所以才想出这种笨方法。而这种笨法真的到最后真的够笨，把人压得都垮垮的，这是今天我们的交易的难题。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子，那该多好呢，是不是？他不这样，大家又说怕不用功，所以好嘛，那就受苦嘛，是不是？那好，我们讲说，每 一个人都像一朵花，而每一朵花都彼此都不一样，就不应该互相比较，它是差别因果。但是每一朵花在开的时候的那份盛开的那份喜悦，你注意看山边的野花，你错过去看看，哇，那个花在开的时候，你觉得它真的在跟你说法，它真的在对你说法啊、哦！你看看一朵小小的小菊花，它在对你说法，那个炸浆草花粉红色那条，它在对你说法。你走过去树上一大堆花，你把它拉进来看看，你看那些桂花，一朵朵的小桂花也在对你说法，一大颗的碎花，哇，全部都在说法。那当然一大朵的牡丹花也在对你说法。所以你发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你不当下自己有所领悟，那就怪了。所以他不能彼此之间去比的，所以那是一种真正讲差别的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们说是一切种华光杂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海藏杂昧，为什么叫海藏呢？我们通常讲心叫海，心的世界叫海，因为所有的法是万法唯心，所以叫做法海。那么这个心呢就是海，所以这个海里头呢，那么大海里头呢，哎，这个地方却有须弥山，所以须弥立的时候啊，那么一切东西就在须弥上。可是须弥岛的时候人我图，你看六祖坛经里头就这样告诉你，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海也不必存在了。那你看看他这里讲海，这个海藏的意思呢啊，那就是说他是讲如来藏。你看到自己的如来藏的时候，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差别因果，然后差别因果完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就是平等因果。所以这个差别因果的背后是平等因果，所以你看到不同的花，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开启方式，但它们都开得很美，你仔细看，但那个开的本身是平等因果，那个开的颜色不同，开的展现的时间需要的养料不同，那是差别因果。所以那个海藏啥呢，指的是指那个如来藏，那是平等因果。海印啥呢，是指这个心呢平静下来的时候，一切都印在这个心上，了了可以看得清楚，那也是讲定的意思，也是讲海印啥呢。所以我们在过去呢，那么刚开始讲华严的时候，那么讲啊，以学者们经常呢是以海印啥呢哈来作为华藏杂昧的核心。为什么呢？是因为以海印杂昧就像水，海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印在这个平静的海上，能够包容一切的意思，叫做那个海印杂昧。你知道这个是海印，你知道你这个心如海印进来的都是一个影子而已，那个影子是可以去来的，所以风来书竹风去而不留声，雁过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所以它是指海印啥呢，所以菩萨以此一切啥呢，若入若起皆得善巧。你是入那个啥呢，或者起从啥呢里头起来，若入若起皆得善巧，都得到一种很灵活的活泼的一种运用，以善了之一切杂昧所作差别，你也能够对差别能善了，必须能够知道差别，也能够善了差别，这就是差别因果咒，又同时是平等因果咒。若菩萨修持杂昧，随心所念，能于身中现恒河沙世界为成数佛刹，身与意不可测之啊！那就是因为我们真正的在这个心里头是海印的，所以差别因果通通都显现在这里的。我们既是差别因果里头的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却又能够心，这个心海心量又可以 眼罩，整个的宇宙无量无边的东西都收摄在我们这个海里头，所以宇宙也正是你自己，而你自己在宇宙里头又变成又这么的谦卑，又是这么的小，宇宙之光与你辉映，而你与宇宙呢就是同光合成，你知道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你能修持这个三昧的时候，就随心所念，能以身中现恒河沙世界。我们有时候念佛，我们每一次念佛，你要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自己，你觉得十方法界在念佛的时候，法界的光通通都跟你是相合的，而且一群人大家一起共修的时候，那么这个力量尤其的大。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应该会觉得你有很多的一些尘垢尘劳很容易解脱下来的。所以现在身与意都不可测了，因为现在本来已经很拘泥的不敢说话了，现在你可以很自然的说话了。以前你觉得很容易被一些业障所障住的啦，现在这些呢原来的业现前，但障却没有了啊，苦是有的却找不到受者，造作是不免的，但是却找不到造者，所以他就身与意通通变成不可测了，所以又变成很活泼来了。所以得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围城树莲华以为眷属，这太大了，三千大千世界，而且还十个啊，而且大千世界的把它磨成灰尘，那么多的莲华以为眷属，这么多差别世界，跟我们都变成眷属，是受正住，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正住，受大智子能行无量难行之行，增长无量智慧功德，名为安住法云地。就这样子，你安住在法云地，这就是法云了。刚刚解释这么多，从差别到平等，你现在突然间功夫成片，现在你该知道功夫成片不是一片云了吧？功夫成片是我们以十方法界之间，最后我们就融成一体。所以你现在知道说华藏世界是无量无边，可是每一个差别世界都像一个珠子在闪亮的世界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第四网，我们结合起来又是一个网，可是所有的其他的网都会设在这个珠子里头，光辉相养相应，你知道它用这种比喻来比喻你自己。所以没有谁是造物主，也没有谁是被造者，看不出谁是被造者。所以这我们是在这里安住法云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住就会就大了，所以现自大。这自大是什么自大呢？极自大、应化自大、加持自大、入细微自大、密处自大、入劫自大、入道自大，是七自辗转而生。极的自大，苦是从极来的啊，是不是？现在你已经能解这个极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极自大、应化自大，你对一切有情众生适合各种不同的假设，你当然要应化。所以应化是一种很宽广的智慧，那个大字并不是大小这样的意思，大在佛法里头通常被解释成空，空就是白法。那么这里面的应化自大、加持自大，那么加持是常化不绝，我们经常能够化人在加持。加持的意思你不要把它解释成那么样子的形，有形象的东西，说哦，后来我去到哪一位法师那里去，他就给我加持了，我被他加持完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我全身通通暖了，那是气功吧。我跟你讲，加持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他给你加持就是给你祝福，也给你扶持，给你启发，这就加持。那加持是真的也并不是假的啊，你真正修行好，你跟他谈谈的话，那都是一种加持。那么入细微啊，那么自大，这一切细微的一一事呢，那么绝句有前面三种字，你既能够啊把能够从苦那个地方、急的那个地方解脱出来， 你当然智慧能成长，你能硬化当然能够成长，能够加持，能够不断的慈悲心不断的发，那么这就是入细微，三千大千世界都能到的密处自大。密处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叫密，密处，密处也就是真实无造作，就是我们真正的心，福归于密的意思。你知道密中真正的密是指这个密，而不是说我偷偷的把法告诉你叫密，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那不是这样。但也正因为要传这个密，所以是以心印心的。禅宗其实也是谈密法，但是禅界显宗的密法，所以密在如边，我也讲不过去，他老实跟你讲，是不是？所以禅宗实在是很纯真，也很坦诚，对不对？你如果反照自己的话，密在如边，所以没有什么好跟你再特别来说的。再怎么说也是我的，不是你的，就是密在密自大，入解自大，就节节相入。到哪一个地方，你入解自大，你也知道节节相应的道理在哪里，你也可以从解里头出来。所以你既可以入解，也可以出解，所以入道自大，这就是你真正的悠游任运于大道之间，那就是入道自大。那么在这里呢，那么现解脱大，解脱也是大，所以现在又讲解脱了。现在刚刚讲法云的时候，现在回来谈解脱。菩萨住此地即得菩萨不思议解脱，这个过去呢，这个师父在我跟他学佛，有一天呢，他就学给我了两句话，我就把它裱起来挂的。这是谈在学华严的时候他给的。他说啊，菩提心行入，你要照菩提心来行入，入不思议解脱境，让你入到不思议解脱境。那么是在实地圆满，各位在第七会以后实地已经圆满了。在过去是一个这个妙觉菩萨，是等于是一个大楼盖起来以后，是开始要给他做装潢的工作而已了。是装潢完了以后，是佛就进来了，就这样子的工作而已。现在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建构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谈即得菩萨不思议解脱了，无障碍解脱，净观察解脱，普照光明解脱，如来藏解脱，随顺无碍轮解脱，无量百千二增子解脱，通通都解脱。解脱的意思是什么？解脱就是我们不被一个东西把我们陷成一个死的东西，解脱就是智慧，解脱就是成长。就我们世间法而言，我们经常在成长，那就表示我们愿意从这个地方解脱。我经常脑子里头常常想着一些悲观的事情，那我能够改变一个我的心念，我就从这个地方解脱。我对于一个东西老挥之不去啊，也许是情感世界的东西啦，也许是对一个人憎恨啦，也许对一个人的一种这个恋执啦，那我们能够要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自己心智成长的，他才有办法解脱的。所以这里面所谈的这些呢，就是不思议解脱。什么叫不思议？这已经不是用言语来说了，是你内心里头整个人格世界的问题了。无障碍解脱，无障碍的意思要注意，不是没有那个障碍你的东西，障碍是有的，但是障碍不了你。你的人世间的生活是如此，魔鬼还是在的，但魔鬼障碍不了你。骗子还是在的，骗子骗不了你。赌徒还是在的，他不会牵着你的手去赌博。毒品还是在的，毒品毒不了我，因为我根本跟他无缘。你知道 无障碍，伤心的事情还是在的，但是他没有刺伤我，烦恼这种事情还是在的，但是我能处理烦恼，你知道，这就是无碍解脱。所以留意，你别以为说你修行完了以后就想什么东西都干干净净，没那种事情。佛也是一样，要不然你知道地藏菩萨他还是要到地狱去解脱的时候，去化度有情的时候，地藏就是地狱，毕竟还是地狱啊，还是在的，只是地狱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不起作用，如此而已啊。我们心里头不要对这些邪恶的东西起作用的时候，我们就解脱，我们就自由啊啊！所以这都是解脱无障，清啊，净观察解脱，普照光明解脱。这个净观察，我们看真正察觉到我们自己是心里面平静的。这个普照光明，佛光普照啊，我们真正能解脱的时候，无处不是佛光普照。我过去呢，有人有时候说这个去到各地演讲，他们会拿书要我给他签个名啊，老师你就写个字嘛，我就给他写个佛光普照。有一个人告诉我，老师这几个字写比较好一点嘛，啊，他排队写，我都给他写佛光普照。有一次啊，有一个人老师不要写佛光普照，写比较好一点嘛。我说你不要佛光普照，那我就写一个佛光不普照咯。佛光普照是最好的话，不要老想要弄一点奇异一点的东西哈。这现代的人真是哈，不懂得这个自造，这个不懂得自己自在啊。所以以此这个解脱来讲，来的话，那么这个自大解脱呢，就成就了善巧的念力，通达如是智慧，就随顺无量的菩提，成就善巧念力，能与大法语。那就是能够真正能够与大法语的，所以佛子啊，此地菩萨智慧明达，神通自在，随其心念能以狭世界作广世界，广世界作狭世界，垢世界作净世界，净世界作垢世界，如是无量一切世界皆能互作，或随心念以一毛孔视现一切佛境界庄严之事。这些其实刚刚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广世界里头就纳入你这个狭世界，可是呢，垢世界里头做尽世界，你生活里头你烦恼还是在的，那些障碍的东西还是在的，但是你就不会被障碍了，烦恼的东西还是在的，你不会起大烦恼，那你能怎么处置了？这是垢世界做尽世界，尽世界做垢世界，如是无量一切世界皆能够互作。所以这样看来，穷世界也可以做富世界，跟富世界当然也可以做穷世界，所以富世界的人能体会到穷世界，所以他就会回来听法。但是呢，穷世界也可以做富世界，因为听完了，虽然我们很穷，但是我们心却是光明丰富的，所以这两个通通都可以相通了。所以广世界是指法界，狭世界是指我们这个自己或者是娑婆世界，这都是指的是相融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就给各位讲到这里。下一个星期我们就开讲这个第七会，这个第七会这个是在普光明殿讲的，那么我们就又回到普光明殿来。那么这个这一会呢有十一品，也是很大的一会，有十一品。这十一品呢，那么这个要谈要讲的很多，那么而且每一品都不是完全联系的，所以我希望你那十一品最好每一品都听到，因为它已经到了雕龙画栋了，你应该看看它雕龙画栋是什么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